比如说我们知道考古学家会和这个分子人类学家和这个分子生物学家一起去，我这有警笛，等一下我重新说，
我都
听到警笛了，
我都听见，你这西部片发生在你这一点不违和，
就我这地方一晚上能有五次警笛差不多，这个我重说啊，
嗯，
而且现在都妈的凌晨12:17了，
你这句话我不打算剪，我就要放到节目里头，让大家知道我们录这个节目录的多艰难，外面警笛大作，我们在里面聊江南，就有一种这个晚明时代看着外面风雨飘渺，然后你在这梦忆前朝的感觉。三元肇庆，六旅思春，县节方开，初阳始动。大家春节好，我是怪物上这主播汉阳，欢迎收听本期节目。那本期节目呢，是我们春节的特制节目，也希望通过这几期节目来陪伴你度过这个节日。那今年的春节可能有些不同啊，有些人可能像我一样要留在原地过年，但有些朋友可能也正在回家路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挑春节的正日子开始更新，而选择在今天更新这期节目。那也希望这期节目能陪伴你在回家路上一切顺利。那本期节目呢，我和可达聊了聊江南。那江南算是可达的老本行了，他非常懂这个地方。那我也相信这期节目应该是你能在中文互联网上找到的最好的关于江南的一期音频节目。我这个海口我是夸下了，具体是不是大家可以听一听。那废话少说，咱们开始本期的节目吧。可达，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可达，我是一个建筑考古学和建筑史的从业者。那我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然后同时我也是一个策展人，之前在苏州的吴中博物馆做过一个名字叫做世间乐土的这个关于江南文物的一个数字展。那我相信如果观众朋友们知道我的话，那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我和汉阳还有其他朋友们一起做的一档视频和音频节目叫做怪物上志，这是一个科技与人文主题的节目。那去年我们最骄傲的作品是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终于完成了一部关于1910到1911年东北鼠疫大流行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拯救东北1910。那也欢迎大家来观看。
因为可达是一个上海奉贤人，这个上海奉贤这个身份咱们之后可以好好聊一聊，对吧？那可达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呢？在介绍自己地域的时候。
我会说我是一个奉贤人，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奉贤在哪儿，所以我会说我是一个上海奉贤县的人。
因为我和可达认识之后就总一起做各种节目嘛，然后总到处溜达，像去年的清明节我们还沿着太湖转了一圈，可达带我们，所以这样我对整个江南地区有了一个和我传统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感官。因为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说，江南更多类似于我小时候读书时候的一个地方，就江南这个地方对我的感觉本质上和美国中西部对我的感觉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在当我深入了解它之前，因为它都是我在书里读到的内容。但和可达认识之后，这个江南对我来说活过来了，就我身边有了一个活着的江南人。
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江南人，我觉得江南人应该都是 stereotypical 江南人应该都是比较瘦的，我这个有点江南人失格了。
对，就但大家毕竟这是音频嘛，看不见你的体型，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在听节目的时候想脑补这个说话的人什么样，你可以把我想象成一个很瘦的细杆，可达你可以给他想象成一个米其林轮胎人，基本上就是这个这样一个组合。那今天大家肯定能听出来啊，我和可达就是想聊聊江南，就是整个泛江南地区。但其实究竟什么是江南，这个也是值得一聊的。其实聊江南，我觉得我们可以第一个聊的其实就是所谓江南的这个身份本身。因为对我一个东北人来说，我自己说自己是东北人这个很正常，但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说自己是江南人。
对，我也不说自己是江南人，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点。可能也不是江南奇怪，相反可能是东北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概念，就它在100万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土地上建立了一种非常非常统一而且非常广泛的一种身份认同，这个是很难得也很少见的。江南这个文化概念，我觉得应该说它在文化上或者说在身份上的一种认同感或者说是一种辨识度可能还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江南和东北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就是江南文化是缺乏一个很明确的行政边界的。就像我们说东北，那其实东北的概念是很清晰，你可以在地图上面画出来的。传统上我们说是这个关外，就是这个山海关以外嘛。那放在今天的地图上呢，就是东北三省加上蒙东四盟，可能再加上河北北部的一些地方，就是以前的这个热河、察哈尔的这些地方。但是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限的，所以我们也会把东北这个有的时候会把它简单的称为东三省或者叫 称为黑吉辽或者辽吉的黑，可能有的时候最多加一个海南岛，但是它是一个有比较清晰的界限的概念。所以其他的一些容易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标签的概念，往往都是有它的行政上或者是地理上非常非常清晰的边界的。再比如说就是这个潮汕人，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是潮汕人，那你可能立刻可以反映出来这个潮汕也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边界的，就他肯定是潮州或者汕头或者揭阳这三个地级市范围内的人，包括像闽南或者是这样的概念，他都有一个能够在地图上通过这个市或者是省的边界画出来的一个比较清晰的建制的概念。但是江南这个概念其实是比较奇怪的，就如果只是从字面上说，那长江以南都是江南，对吧？那澳大利亚也是江南，南极洲也是江南，那肯定没有那么明确。实际上同样是长江以南，那一般我们可能就不会认为湖南是江南，不会认为广东是江南，不会认为云贵川是江南。那实际上甚至有的时候相反，我们可能会把江北，就是长江以北的一些城市，反而会把它看作江南的一部分。对，比如说扬州，其实扬州它是一个这个江北的城市，但是其实历朝历代很多人都会把它看作江南的一部分。比如说杜牧他诗里面就说，这个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秋尽江南草未凋，这个是关于江南最有名的诗句之一，但是其实它是在一个长江以北的地方写的。再包括汪曾祺，他是一个高邮的作家，其实高邮也是在长江以北。那高邮当然我们知道，高邮还出过秦观这样的文学家。那秦观和汪曾祺这两个文学家，虽然高邮诗本身是在长江以北的，但是很多人也会把他们当成江南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说江南这个概念，它既没有一个地理的边界，那它更没有一个行政区划上的边界。就比如说我们在说江浙的时候，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粗略的把江南说成是江浙，或者是江浙沪，或者是江浙沪皖，但其实好像也不太能够经得起推敲。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光复会它是这个江浙人组成的这个革命党团体，就比如什么蔡元培，这个陶成章等等。但是我们在说这个时候，我们在说江浙人的时候，其实似乎是把江苏中部还有北部的这个给排除掉，其实反而是在说江南地区，包括安徽的中部北部，可能传统上也不被看作是江南的一部分。那相反，在江浙沪皖以外的一些地区，比如说江西的这个上饶，江西的景德镇、婺源，它的很多地方反而会被认为是江南的一部分。所以说江南它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很明确的身份，但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上的边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政上的边界。特别是对于一个江南的局外人来说，是一个没有 not well defined 的概念，就它是一个没有良好的定义的概念，它更像是一个晕开来的色彩，一个模糊的区域，但它没有明确的边界。所以说很少有人会跟你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是一个江南人。
对，而且我发现就不光是不会介绍江南这样大的地方，包括像我们觉得一些相对小一些的概念，很少你们那边的也会这么介绍自己。比如说我很少听到我的朋友说自己是个江苏人，他会说自己是南京人，对吧？会说自己是一个比如说苏州人，苏州人可能都少见一些，他可能还要再小一些，但他不会说自己是一个江苏人。但你想一个吉林人，他都会说自己是一个东北人，他很少都会提自己是个吉林人，这样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他会有用一个特别大的概念，但另外一个地方的人会用这个比较小的概念来介绍自己的身世。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之前看一个关于抗疫的这个抗击疫情的纪录片吧，然后就是有三个主角，然后这最后结尾说这三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这个甲是东北人，乙是河南人，丙是苏州人，但是这三个人走在一起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出东北人、河南人和苏州人好像是三个可以并列的概念，但其实甚至在苏州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认为自己是苏州人。我觉得原因也很像刚说的，江苏也好，上海也好，或者安徽也好，他们这些概念都不那么的自然，或者看起来没那么的明显。因为 首先江苏和安徽都是非常年轻的省份，他们正式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作为一个分省存在，也就是两三百年的历史而已。那更大的原因是他们本身的这个边界似乎只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行政建制的边界而存在，它不是一个文化上的边界。比如说江苏从南到北语言也不一样，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人们的生活的习俗也不太一样。像我们一般会说最南方江苏最南边是吴语的地区，中间是江淮官话，北边可能是更靠近中原官话这种风格。那么实际上整个江苏你就可以看作它其实是一种人为建构出来的一个省份，它在文化上并不那么统一，在生活方式上也没有太多的一致性，所以说也很难让人产生一种认同感。包括像苏州市还有南京市还有上海市这样的市，其实也是很近代才有的这么一个大的行政区划的概念，就是一个市它是一个广域的市，它可以包含一个市区一个主城区还有若干个县城，那这也是一个很近代才出现的概念。那这个市除了市区以外的这些部分的人，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主城区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认同感。
那所以我听下来，我觉得江南其实更多类似于这个人的一种身世，就他文化的来源，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我们物理意义上你身份证上的那个身份，所以他更多是一个身世认同，就我对这个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对于某一个简单的地理行政区划的一个认同。我这个理解你觉得对吗？
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在说一个身份认同的时候，往往是要依靠一种边界，一种一体的感觉，一种我们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去建立起来。那江南它自然是一种文化背景，但是这种文化背景你很难说去找到它的明确的边界，或者说这个边界即使存在，它并没有那么强的一种行政边界或者是一种建制的这种约束力，它更像是一种流动的或者是很灵活的一种过渡带。那既然没有很强烈的边界感，也就很难产生一种很清晰的这种身份认同的意识，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背景，就像是一个家谱或者是像是一种基因一样去说明你是从哪里来的。
但我还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虽然这种身份的划分可能比较模糊，像你说的像一个颜色印在了一张纸上或者印到了水里，但当一个江南地区的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他真正的那个物理上的认同其实可以非常非常小。比如说像我们提到鲁迅，就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绍兴人，对吧？从来没有人想过他是哪个省的，但大家第一脑中想的就是他是一个绍兴人。但如果你想萧红，你会想这是个东北人，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萧红是东北哪个省的。所以我在我的观察中，仿佛这个文化的概念是大的，但真到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这个概念又是小的。
再比如说如果有人说这个胡适是哪里人，很多人会说是绩溪人，问这个陈独秀是哪里人，很多人会说是安庆人，但是很少有人会直接说这个陈独秀是安徽人或者说胡适是安徽人，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省的感觉，而是更多的是小地方。就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区别，你会更倾向于把这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大概念的人还是一个小概念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可能是和这两个地区它被开发或者成为经济中心的时间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东北它更多的是在近代，在近一百年来成为中国的工业的重心，成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当然在近代以来，关于东北已经产生了非常多的文学。即使如此，但是你如果要说明朝的时候，你如果要说唐朝宋朝的时候，关于东北地区有多少文化作品，有多少文学作品，那可能就是非常少，甚至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那这当然不是说东北在哪里就不如江南，但是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一个地区的认知，对一个地区的这个想象的素材，是来源于我们从教科书上，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所读到的那些信息。像江南地区，因为它很早就出现在文学史的舞台上，出现在艺术史的舞台上，所以说它就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它的描绘， 而这种描绘越多，其实它的颗粒度也就越高，它的像素分辨率也就越高，你就越可以去定位到这一个区域中的一个细致的点。很多人会跟你说，这个杭州有这个白居易的痕迹，有苏轼的诗，有白居易的诗啊，他可能会跟你说有这个南宋时期的文化等等。关于苏州，他也会跟你说很多关于苏州的诗，关于苏州的画作等等。那么这个人可能他本身并没有到过苏州，也并没有到过杭州，但是这些文化资源可以让他更加清晰或者更加有颗粒度的去想象出一个苏州，一个杭州。所以说虽然鲁迅和萧红他们的艺术成就都是很高的，但是当鲁迅在描绘他的家乡，鲁迅在描写绍兴的时候，他通过绍兴这个词，或者通过寥寥几句，就可以调用起更多的情感的资源，文学的想象力。因为如果萧红他说我是一个呼兰县人，你可能或者说是一个平均意义上的读者很难觉得呼兰县是有什么特别的。
你这个点让我说的非常有感触，就包括像鲁迅本身也内化成了中国人对于绍兴的记忆之一，这是一个共同的记忆，而不单是绍兴人的记忆。比如说你像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在当我第一次去到绍兴的时候，我是很快对很多事情我感觉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因为我读过鲁迅的书，我读过这些绍兴作家的书，我知道绍兴有什么特产。但你就比如你刚才说那几个地儿，绥芬河、吉安、海城，你即使到今天和东北本地人说，他们可能很多人是没有去过甚至没有听过这些地方的。那就像今天的很多非常有名的双东北作家，就你看他们在描写东北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破败的工业城镇的感觉，因为这个是大家对于东北的比较容易的想象。就你要真想描写吉安这种高沟丽古城，那一般读者是没有这种想象的，他反而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建构这种想象。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不如拿那个容易的那个点，就是东北，然后下岗，然后衰落，然后重工厂，其实就是沈阳铁西区那种感觉嘛。但这就成为了大家对于东北想象的一个共同的凝结。对于江南来讲，像你说的，因为它的文化资源在过去的千百年里面太丰富了，所以它不需要拿一个很大的概念去凝结成一些小的点去告诉别人。我可以从任何一个小的地方也能掏出很多可能对于普通读者都能了解的观点。那这个时候我在写作上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更游刃有余了。
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文化上是难以避免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美国，我们会知道有一种类型片叫做西部片。那其实西部当然它不只有牛仔片，它形成了一种类型，一种刻板印象。那么对于一个导演来说，除非他有叙事上或者是有一种去记录当地更细致或者是更不为人所知的生活的那种野心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说更经济也更轻松的做法，就是直接把前人已经弄出来的这种印象直接把它给利用上，然后去加强这种印象，或者给这个印象稍微做一些修修补补。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对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种清晰的认识，都可以摆脱刻板印象，摆脱标签化的认识的枷锁。但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人往往就是要通过标签去认识一个地方，去认识一个文化。那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它作为一个力度比较高或者说是一个分辨率很高的地区，它和东北的差异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就东北它更多的是一个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整体概念，而江南更多的是像苏州或者是杭州或者徽州这种更细的概念，反而更容易让人有代入感。对，而且前面提到江南的这个特质，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早的就出现在政治舞台，出现在文化舞台的中央的这么一个地区。那它还带来一个特点，我们可能可以把它称为分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比如说历史语言学，或者是包括做分子生物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尝试把不同的物种或者不同的语种、不同的方言，尝试把它形成一个发声学的图谱。很多人可能会见过那种图谱，就是一个物种它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开始不断的分化，最终形成若干个不同的这个看起来差别很大的动物，比如猫科，或者出现不同的狗，类似这种分化的过程。那么关于分化，我们经常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认为无论是基因还是比喻意义上基因，比如说语言，它的 变化的速度在时间上以一种比较恒定、比较平缓、均匀的方式去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这挖出来一个头盖骨，就假设比如说是曹操吧，那你是曹操的子孙后代，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之间差了多少代呢？一个大的思路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基因它突变了多少次。那一般来说，突变的次数和时间是正相关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平滑的一个正相关。那这个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系列不同的语种或者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动物，它们如果是有共同祖先的话，那么这个共同祖先出现的时间越晚，那么它的这个分化程度就越低。如果这个共同祖先出现的程度出现的时间越早，那它的分化程度就越高。这个看起来很符合直觉，那也确实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那这个看起来就确实是非常符合直觉啊。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北话，为什么辽吉黑的东北话虽然它之间还有种种差别，但是听起来比较相似，不只是作为一个外地人听着会比较相似，东北内部的人也会觉得虽然跨越三省1000公里外的两个地方，可能它也是比较容易沟通的。那这里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东北话的这个共同祖先出现的时间很晚，东北官话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最近两百年左右这些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的移民带来的。那他们这个共同祖先不过就是200年前的东西，那它经过200年的分化可能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区别。那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福建话，这个闽语闽方言，它的差别这么大，即使是闽中、闽北、闽南、闽东也有很大的区别，甚至一个福州人和一个厦门人如果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话，他们说自己的母语是很难互通的。那这个就是因为闽语的共同祖先在时代上出现的是比较早的，分化了1000大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之间的差距也自然就会比较大。对于江南地区也是如此，这不只是说语言上，就江南地区的吴语虽然它这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分化开始的时间没有闽语这么早，但它也没有东北话那么晚，它可能经历了1000年左右的这个分化的过程。那更多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化理解成一种比喻意义上的，就是说虽然江南的闽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初始的来源，但是因为这些江南人在江南地区已经生活了漫长的时间，足以使得一群拥有共同的先祖的人在生活方式上出现极大的变化。
说到分化，我还注意到一个点，也是去年和你转太湖的时候我发现的。然后我意识到一点，比如说当我们在说东北的时候，其实我从吉林开到黑龙江，我跨过了这个省界，你不会有什么直觉的感觉。但是在环太湖的那一片儿，你跨过一个市，甚至你跨过一个县，你都能意识到我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尤其像我作为我工作出差需要去到那边，尤其要和当地的产业打交道，我意识到一个点，就是它不同产业之间是有非常复杂的经济的集群的，就是它不同的县可能有不同的产业，然后每个产业它都聚在一起，所以当你跨过很小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产业，那它带来的组织形式就不一样。那这个情况下，整个江南地区不同县和县之间的这个区别，我觉得可能是中国范围内县和县区别最大的一片区域。
对，我觉得你这个观察特别特别正确。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为什么江南地区的人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特别小的概念，是把自己的认同到县，甚至认同到一个乡镇或者一个村，而不会对一个更大的概念，比如地级市或者省有认同。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用分化这两个字来解决。这个分化不是古代的分化，而是最近30-4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种经济上或者说是产业上的分化。那当然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在工业上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所谓的苏南模式，就是通过这种县域经济对一个县内给自己的这个经济建立一个产业集群，或者是给自己县内某一个领域的产业以特别宽松的政策。那通过这种方式在90年代很多县就各自形成了非常繁荣的某一方面的产业，甚至超过了它的所在的这个地级市。那最典型的就是无锡和无锡下面的这个县，比如说宜兴，苏州下面的县，比如常熟、 昆山都是这样，特别是常熟和昆山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常熟的这个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到90年代00年以后，昆山因为这个工业园区的建设慢慢又似乎超越常熟了。所以他们虽然同样是在苏州地级市的范围内，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产业链的上下游或者互补关系，更多的时候往往是一种又有冲突又有竞争，有的时候又有合作的这种关系。那你说让他去认同一个隔壁的县或者认同一个大的范围，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就像可能江浙地区以外的人更熟悉的例子是义乌，其实义乌也只是一个县级市而已，它是浙江金华的一个县级市。但如果一个义乌的这个商人，一个小商品商人，或者是一个做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种海外贸易的商人，他出去跟别人谈商务合作，他说我是浙江金华人，他就相当于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去让他的那个潜在的合作伙伴明白他拥有什么样的可能的资源或者可能人脉。那在这个时候义乌这个小概念就是会比金华或者浙江这种大概念更加有用。但其实同样的事情或者说类似的事情在过去的六七百年，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帝制时代或者说明清时代，中国其实也是在江南地区发生的最为明显的。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古时代唐宋时代以来，经济中心很大程度上从关中中原地区慢慢向东南地区转移到这个东南江浙地区。一方面是经济的发达，一方面这个地方河网纵横，又有很多优良的港口，然后同时也是一个粮食能够一年二熟三熟的这个地区，而且是一个可以粮食一年二熟可以交替种植的区域。在江南地区的明清时代，其实就已经很早出现了一种我们可以今天可以说是城镇化或者是一种市镇的兴起。但这种城镇和江南以外地区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它往往是均匀分布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分布式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城镇化。就它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就是省城一定比府城强，府城一定比县城强，县城一定比乡镇强的这种梯度的关系，而是因为它是以水网交织起来的。你可以想象北京和上海的区别，北京它是有中心的城市，所以很多地铁线路它也是放射状或者是环状的。那上海它并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市中心，所以说上海地铁线路可能更像是那种棋盘状的格局，一个放射性的城市，一个摊大饼式城市，它的中心一定是更加强化的。但江南地区因为它是以水网为中心，水网就像古代的高速公路一样，就是你坐船你可以比骑马走路都要快得多得多，你就可以从一个地区移动到另一个地区，它就可以以一种相当去中心化的方式去形成一个贸易网络。它会有很多二级节点三级节点，它可以分布在这个县城周围，县城和县城之间的各个角落。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宋代开始江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从这种大规模的从这种维持生活用的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的一个转型。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太湖沿岸的很多村子里已经彻底放弃种水稻，彻底放弃种这个干粮，种主食，种主粮，而是完全种他们有特色的地方性的经济作物，比如说我们村种茶，你们村种枇杷，我们村种橘子等等。而且它比较早的形成了一种品牌，甚至是一种特产的形象。那它反而可以带来比种粮食作物更多多得多的利润。所以说这种种的原因都导致我就算是一个远离府城远离县城的一个偏远的市镇，我通过这个由水网进行组成的商贸网络，我通过经济作物的种植，我都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甚至是不亚于府城县城的收入，就不会有那种梯度的，就是说省城最牛逼，府城弱一点，县城差一点，我觉得乡下人我就超级自卑，他不会有这种梯度的感觉。我每一个人他都很为自己所处的这个小的经济单元而感到骄傲，或者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所以说这就导致了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母县主义的现象，就是大家对自己身份的第一认同都是自己所在的这个县。就这个现象不是最近三四十年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的，而是在江南地区有几百年的这种文化基础的。而且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地主城居，就是说在明清时代有很多这种县里的或者乡镇里的这种地主阶层或者是中产以上阶层，可能已经两代人三代人居住在府城或者是省城，比如他们可能一直住在苏州，一直住在杭州，然后可能也不再是以这个农业为主，而是去做生意，或者是去做官，或者去做文人，做书法家， 画家，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非常强烈的去凸显自己所在这个县的概念。除了刚刚所说的这种母县主义的现象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因素，一种行政上的因素，也导致了就明清以来的江南人更多的认同于自己的这个县，而不是自己所在的府城。就是我们会说的这个多县同城而治，或者叫二县同城而治的这个现象。什么意思呢？就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就是在明清时代的苏州府，它虽然是一个府城，但是它同时是三个县的这个县治，它是元和县、常州县和吴县的县治。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府城它同时是三个县的县政府的所在地，包括这个府城本身也被拆分成了三个县，就是你过了一条街道，你可能就不归这个县管，你归那个县管。那一个府它都被分成三个县，那这个府对你来说的意义就下降了很多，相当于你很多事情都得找区政府的时候，你可能就对于市政府就没什么概念了。那这种一个城里面同时有两个县甚至三个县的概念，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几乎是达到了一种泛滥的程度。就不说那些大城市了，比如说苏州前面说分成三个县，比如说南京它分成了上元县和江陵县，杭州分成了这个钱塘县和仁和县。但更奇葩的是，即使是在苏州府城的这些县城里面，也出现了一个城同时分成两个县。比如说你看常熟城，你发现你在城里面走了半天，你突然就发现自己到了昭文县，其实你还没有出城。就常熟县被称为分为了常熟和昭文县，吴江和正则县在一个县城里面，昆山和新阳县在一个县城里面。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大的府城大的县城的概念就被弱化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县这种行政意义上的县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这个府城这个县城这个城所能够担负的功能。比如说苏州城里面这三个县，他们的文庙都不在一个地方，就如果你要去上学，你去的学宫都不是一个学宫，你在这个街道你就是去这个县的学宫，在那个街道就去那个县的学宫，那这个时候苏州城对你来说似乎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所以我们看民国时期李根源他去给苏州写地方志，他就会去把苏州这些文人，他会去考证这些文人认为自己是哪个县的籍贯。比如说文征明，大家现在都会说他是苏州人，可是他一生都把自己的籍贯说自己是常州人，他不会说自己是吴县人。为什么？因为在明清时代，特别是在清代，这三个县除了刚说的这个上学的地方不一样，交税的地方不一样，你当官的地方不一样，他给人的印象也是不一样。虽然他们的行政中心都在苏州城里面，但吴县给人的印象就是沿着太湖的这些城镇。那元和县给人的概念就是沿着阳澄湖，沿着澄湖这种湖区的这种水乡景象。而常州县给人的印象就是在苏州城北边，就是沿着大运河，或者它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它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运河上的这种税官，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丘陵。那这三个县说出来给人的印象都不一样，那自然大家就会更认同自己所在的这个县，而不是认同整个苏州府城的概念。江南的这种对县对小地方的认同感其实是一种缩影，或者说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它发生在那种时代足够悠久，然后足够长时间成为一个文化或者经济的中心舞台，然后有足够长时间的这个撕逼的历史，这个恩怨情仇的历史的地区，它都会出现更大的分化。你如果这个看美国大选，看美国各个州的地图，你会发现美国东北地区，我们叫新英格兰这地区，有好多你会发现有很多碎的跟个鼻屎一样的这种很小的州。但你看这个南方地区，西南地区，德州、加州，甚至是什么内华达州，它那么大，为什么东北地区的州那么小？就是因为它出现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上的时间足够早，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英格兰地区，因为它的时代早，所以它可以出现更多的细分。一个地区只要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一定会出现这种非常混乱非常乌七八糟的划分，非常复杂的恩怨情仇。不只是江南如此，你去看河北，或者你去看河南，河北的一个特别典型特别明显的现象，就你发现河北有很多的小的县，就一个地级市有的时候可以有二十几个县城，就它这个县城的复杂程度，它的这个密集程度，就你对于一个河北省外的人来说是完全难以想象。为什么？就是因为河北是一个历史足够悠久的地区，它的很多县都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所以说你会发现在 江南好像有撕不完的逼，苏南和苏北的冲突自然就不用说了，江浙之间的冲突，或者是江苏和安徽之间的冲突。我说一个可能上海以外的人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但其实是很强烈的一种冲突或者是区别，就是所谓的上海人和上海本地人之间的区别。我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就有一个他去应聘吧，然后这个他跟 HR 说我是上海本地人，如何如何如何。那这个 HR 就觉得他这个应聘者是在炫耀自己是上海人的身份，所以他就很不满意，然后就有人把这个事件发在知乎上去问。那很多答主就指出说，就是说上海本地人和上海人并不是一个一样的概念，就其实上海本地人恰恰在上海是一个比较低下的，或者是被认为是比较低下，或者是受到一定歧视的概念。比如我就是一个上海本地人，其实上海本地人和上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他在方言上也很不一样，他在生活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人这个标签，其实很大程度上反而是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从周边地区，主要是从苏州、无锡，包括宁波、绍兴这些地方，迁到上海，迁到上海城里，还有上海租界去避难的这些移民，他们的后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人的主要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上海话，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融合了苏州话和宁波话的一个产物。比如我们经常说上海话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词，就阿拉，阿拉如何如何，阿拉讲黑宁哪能哪能。但是这里的这个阿拉其实反而是一个宁波话的这个第一人称复数代词，像上海的本地人是不会用阿拉来说我们的。自然在这个移民的过程中，上海人就会，或者说这种当时的新上海人，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人，他会不断的去挤压原来上海本地人的生活地盘、生活空间，他会去造成这种资源上的冲突和争夺，他也会，比如说他会抬高上海租界和上海县城的房价，导致很多人不得不外迁等等等等。那这个冲突从鸦片战争时代，从太平天国时代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甚至在今天也仍然受到影响。比如说为什么到50年代上海周边这几个县，包括我的籍贯就奉贤县，会被划归成为上海市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去所谓的保障上海的粮食供应还有这个工业原料。所以说当时上海在这些上海周边县，包括松江、金山、奉贤等等，规划了很多这个农业区，甚至是不能搞工业建设。如果是搞工业，那很多都是重工业。那对于这些地方的本地人来说，上海并不是帮助了他们或者辐射他们，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限制他们的发展，或者说在挤占他们所拥有的资源。这让我想到之前读的一篇论文，就是他讨论在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时候，和在晚清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时候，其实上海反而不利于上海周边这些县城的发展。就苏州为中心的这个时期，像我们刚刚说的，它是更加的分布式的，或者说它是更加的去中心化的。但上海为中心的时代反而是带来一个中心化的经济模式。这种矛盾其实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比如说磁悬浮到底要不要修啊，就种种的争论，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上海本地人和上海人的矛盾的影子。那即使是这么小的一个矛盾，都可以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那类似的这种概念上的冲突就更多了，比如说即使是在上海本地人内部，或者说在我们刚刚说的县城人内部，还会有你是街上人，你是旮旯乡民，还是乡下人、乡务农的这种区分。那在市镇上，在市街上的人和在乡村里面从事农业或者从事纺织业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习惯又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江南地区有的时候它很可爱，就它的文化的这种复杂性会给你很多的可能性，但有的时候它很可恶，就它的这种鄙视链拉的程度不比你今天那种小红书上中产阶级的那种鄙视链来的简单。这个是我觉得江南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地区的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我就记着我刚和可达认识的时候，发现可达的朋友圈有一个惯常的句式，叫上海今天又逼近了我的家乡。他每天都在拍他边上的一些建设，然后来以此感叹自己的家乡在逐渐被上海的现代化的建设所逐渐，你用入侵也好还是用接近也好，这个可能就是不同人态度不一样了。然后记着我第一次到可达家的时候，他站在家里面指着远处的一个高架桥，然后和我非常深情的说道，你看到高架桥左下角那个桥墩了吗？那个桥墩以前是我家祖宅。 我就理解了他那系列朋友圈的意思。因为的确我最爱这只叫可达的上海人，我真是跟他越了解，尤其我越了解这边的历史之后，越意识到上海人、城里人、奉贤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他之间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的是一个子集和全集的关系，但相反这个每个词之间涵盖着非常多的历史。
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兄弟，但其实我觉得这种撕逼或者说这种很复杂的恩怨情仇它带来了一个很负面作用，就是它是一个包袱，因为没有人有义务了解你们家乡或者是你们江南、你们江浙、你们上海这些乱七八糟的历史。如果你是一个编剧、是一个导演，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你是一个考古学家，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非常有价值，它可以讲出很好的故事，可以做出很漂亮的研究。但在现实上，我真的希望这种历史的包袱或者这种鄙视链、这种复杂的恩怨情仇，我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像去年我和可达在江南溜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嘛，叫七山二水一分田。因为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来讲，我到这儿我对江南是有刻板印象的，就是江南是水域非常充分的地区。这个理解虽然没错，但可达也指出了我这里面的一个错误，就是它不光只有水，像这句话七山二水一分田，其实山是更多的。所以我当时在开车的过程中，我就在观察这个事情，就很多时候对一些很低矮的，像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感觉就是个小丘陵嘛，但你翻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城镇换了，它的风格换了，然后它的这个划分也变了。所以我就发现江南它的很多格局其实是靠山和水共同的来梳理出来的，就我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去对江南，我读这些书啊什么的，直接有个非常直观的了解，我必须要到这个地方我才能更好的理解这里面的历史和这中的其中的故事。所以像你去年做这个世间乐土无限文物数字展的时候，我也特意去看了几次嘛，我们也拍了视频，我会把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我当时就是对那个展最感兴趣的点是在于那江南的这个人他在某一个小地方究竟是怎么居住的，那在这个各种环境中他是如何应对他的环境有了不同的变化，而这些不同的环境的细微的差异又如何带来了江南这个地区内不同地方的差异。所以我也想好奇，就你这几年在做这些展览，包括你研究东山岛、研究西山岛、研究江南的其他地方，你对这种田野调查中的这些学到的东西你有什么感悟吗？
对，我觉得你刚说的特别好，就江南地区的一个特别明显特点就是这种区分感，就是过了一座山或者过了一条河，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对于我的地域认同来说，我会说我是一个奉贤人，那奉贤的边界在哪里？奉贤的边界就是黄浦江，过了黄浦江就不是奉贤就是上海了，那黄浦江这边就是奉贤。就说江南地区我觉得是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大边界感很弱但是这种内部的小边界很强的地方，就是由这些细碎的小山包、这些小丘陵和这个细碎的河网导致江南地区其实是一个被切割的非常碎片化的一个区域。就无论是水还是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都是有利于经济的，就是小丘陵是很适合种植经济作物，这种水是很适合商品的来往的。但是水它有利于商品的来往，但是却有的时候却让人之间的来往并没有平原那么的方便。那山也是这样，山它虽然会有徽杭古道这样的这个商贸通道，但是更多的时候却起到了阻隔人的作用。面对江南这么一个非常碎片化的地区，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只靠文献或者只靠诗文、只靠书画去研究这个地区，因为它太碎片化、太原子化，它的这些边界有很强很强的存在感。如果你只是坐在书斋里去研究它，你很容易被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原子的概念，你误以为它是整一个区域的集体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当然你去做任何一个地区的研究你都必须得做田野调查，但江南地区是一个尤其需要田野调查同时也尤其适合田野调查的这么一个地区。如果你要去对江南做田野调查，又有一个地方是关键中的关键，那就是船。就我们今天在江南地区或者在任何一个地区做田野调查都肯定是以开车为主，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它有的时候会给你一种思维上的误区，就它有的时候会让你对不同地区之间的距离或者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失真的认识。为什么？因为江南地区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刚刚所说的丘陵和这种碎片化的丘陵和这种密集的水网，水网它所带来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有的时候两个地方距离相等，但是你坐船可能会比走路要快个好几倍，然后成本可能也能低很多。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江南是一个网络上有很多点的话，那点和点之间最重要的距离就不再是那个物理上的距离，而是那个我们可以说是拓扑意义上的距离，就有点像你去给你们公司或者你家做一个局域网，有的时候这个距离就不是说是光靠我这个客厅到机房之间，就不是看我这个工位到机房之间有几米，而是看我们之间要过几道，比如过几道网关或者过几个交换机，类似这种，就是是看这种拓扑上的距离，就有点像地铁的地图，它不是按照实际距离来画的，而是按照这个每一个站之间的距离都是几乎相等的一种直角的形式来画的，都是因为同样的目的。所以说你如果要去了解江南，你就最关键的一点首先就是你要去坐船，你要去了解江南地区不同的航线，不同的城镇之间的坐船的距离，或者说他们之间的航运是容易还是困难，他们之间的这个航路是可以走大船还是小船，那他们之间是倾向于走运河航道还是走太湖航道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其实如果你要去认识一个江南的城镇的话，它是最重要的。应该说船对于江南来说像是一种隐喻，就一方面它可以把不同的地区，只要你船可以到达不同地区之间，就可以好像离得很近。就我之前在我这个读本科的时候，曾经在常熟的一个大的宅子，是温同和的故居。温同和是晚清的一个大政治家，他是李鸿章长期以来的对手，他同时他也是一个很会做官，也很会这个敛财的人。就是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对联了，这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那这个常熟，司农常熟就说的是常熟的温同和。我在本科期间，在我这个田野调查实习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在常熟这个温同和的大宅地里面做他的测绘和保护的这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经常边在他的这个豪宅里面做勘测，一边我就老爱读他写的这个温同和日记。那你就可以看到，特别是在他这个因为母丧回家以后，首先他家门口就是一条河，那等于这个他时刻都可以坐船去各个地方。然后你看他的日记，真的就是白天早上还在常熟和他的这些朋友们这个聊天，可能下午晚上过了一天，他就跑到无锡去喝酒了，他就跑到苏州城里面去买书了，甚至他跑到上海去看这个电灯，看这种新鲜事物去了。这种灵活性在汽车和火车普及之前的时代是只有水网可以提供的，就很像是什么早上我在香港喝早茶，晚上我就在上海吃米其林餐厅。就船它就像是一个时空虫洞一样，它把人和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拉得很近，但是问题在于它只是拉近而已，拉近却不是融合。
对，这个就像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的熔炉嘛，但后来如果你真读很多美国的研究移民的人写的文章，他会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他会用沙拉来形容。就沙拉是什么特点？你把所有的蔬菜拌到一个碗里面，不管它是凯撒沙拉还是随便你买一个减肥的沙拉，然后你加上沙拉酱，它都是沙拉，你会觉得这是一道菜。但当你真正观察沙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菜和菜之间是分开的。沙拉的特点是它是一个表面融合，你不管拿什么样的沙拉酱把它们拌到一起，菜还是菜，面包还是面包，菜和菜之间，面包和面包之间还是不同的。
江南就像是那个酱一样，它让所有的菜都结合得很紧密，好像每个菜都有了同样的味道，可是你仔细一尝，这个面包还是面包，生菜还是生菜，它并没有真正融合成一个整齐划一的地区。
我在整个江南地区和你看这些古建筑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直觉上的感觉，当然这个你当时也跟我聊过一些，我觉得可以咱们再聊一聊，就是当我去一个北京的古建筑前面的时候，我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它的气势，我也可以非常直观的感觉到这个建筑的体量以及它背后代表的地位。因为这个我相信大家，你看到任何一个尤其北京地区的古建筑也好，或者其他地方的古建筑也好，可能都一样的感觉，就你站到前面看到它的形制，你就能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建筑了。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高门大户或者这个朱门子弟，对吧，都是说这个门第或者是这个门户就代表这个人家的这个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地位。
对，但是咱们在东山岛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带我走到这个古建筑里面，我从过外表我发现我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就是它不管是里面多么好的建筑或者多么大的建筑，你会发现看外面都是一个非常小的，我们东北叫门脸，都是一个非常小的门脸。你只有进去之后才能发现它里面是别有洞天的。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不像其他地方的古建筑，你从外面就能看到它是不是一个深宅大院。在这个江南你可能只能感觉到这是个大院，但这里面什么样你没有感觉。
这种门户或者说江南的这种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大门，我觉得是很大程度代表了江南人的一种性格，就既是好的方面，同时也代表了心中某种有些扭曲的心态。就我们说江南建筑，无论是苏州、徽州或者是浙江，特别是浙东的这些民居的时候，这种门楼无论是木雕，浙东的这个木雕还有苏州、徽州的砖雕门楼都是非常高水平的，就很多国宝级的建筑就是因为它有非常漂亮的砖雕门楼才成为国宝的。可是当你到那边，你抱着那种我要看精致的漂亮的门头门户的心态去到那边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吃惊，就你发现这些砖雕门楼都不是出现在这些大户人家的门口，特别是它不会出现在这些门口的外面。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些大户人家他们的门户好像就只是一个小门而已，就好像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很小的，甚至可能只容一人只容两人通过的这么一个很小的门。你去看苏州城里面那些园林也是这样，就无论这个园林有多大，它是拙政园那么大的一个园林，好几个 block 这么大的园林，无论它里面有多么的夸张，你从外面看你也很难想象出它的体量有多大。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说这个门是不是它的正门，怎么那么小，但有的时候它已经是整个园林整个大宅园最大的正门了。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矛盾非常好的体现出江南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这种中产以上阶层的这种文化心态的一种现象，就是因为一方面从这种门楼中你似乎可以看到他们有着某种追求低调的姿态，就你从好的方面来讲，从现代这种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这种门楼的设计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为什么？因为当我的门头不是朝外的，而是朝内的，不是哪个路过的这个普通人都能看到，而是只有我和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能看到的时候，这就等于是在说我这种奢华的装饰，我这种精美的艺术并不是为了向外人向普通人去展示我的权力我的财富我的地位，而是恰恰相反，它是给自己去审美去欣赏的。这是一种审美上的自觉或者说审美上的个人主义，代表的是一种对于建筑对于建筑艺术的欣赏和审美已经慢慢的脱离或者说超越了一种完全是纯粹为了彰显人的地位的这种心态。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江南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纠结或者说是一种矛盾的感觉，那就是在明清时代虽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往往说一个家族里面那个经商的人，他的生活状况可能比另一个去考科举去求功名做官的这个兄弟反而他的状态要好的很多，甚至要好很多倍，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读书人他甚至就不去考取功名了，他直接去混艺术圈或者去混商业圈混学术圈。另一方面，江南地区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受到礼教影响很深很深的一个社会，他不允许一个人以这种富商以这个大文人的身份显赫乡里或者说是光耀门楣，他仍然高度的依赖于某种儒家社会所赋予的正统感，只有进士只有状元探花才能够在你的家乡树立牌坊，你无论是有多大的产业或者说你是一个杰出的画家这些都没有用，只有你是官员，只有你是作为一个有功名的这个举子，作为一个有功名的士大夫或者作为一个官员的身份，你才可以在你的家乡彰显你的地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去追求一种低调的或者至少说是看似低调的生活方式，把那种能够显示自己生活方式的东西隐藏起来。另一方面他又不是真的要去隐藏，他是有很纠结的心态，他希望你能够看出来他很有钱，但他不会告诉你我很有钱，他是用一些很微妙的而且有门槛的细节故意的去和你区分开来。所以我说这种低调把门头藏起来的习惯，它既是一种审美上的或者生活方式上的进步， 但同时我会说它是一种虚伪的低调。所以你去看晚明包括清朝这些江南的文人学者对于当地的描述，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了，他说虽然江南地区表面上看很淳朴，一片白墙黑瓦，很简单的，没有什么装饰，也没有北京城里那种高门大户，但其实江南地区这种奢侈的风气已经非常弥漫了。当然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当时很多学者其实已经非常前卫的指出了，就是消费甚至是发达的消费对于维持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维持一个商品化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种奢侈的风气或者是这种消费主义的风气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这个准市场经济的商品社会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我会认为这个门楼或者说这个低调的外门和向内开的让自己看的这个漂亮的豪华的大门是江南社会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隐喻。
说到江南的这些古建筑，我还有一点感觉很有意思，在和你进这些古建筑里面看的时候会发现它经常叫什么什么堂，然后你如果出来你看这个文保碑也能发现它文保碑保护的其实是这个什么什么堂。但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它明明是一个深宅大院，就它为什么保护的不是这整个院落，而是会把它命名叫什么什么堂来做保护呢？
当然首先要说的就是它并不是只保护这个堂啊，就它这个保护范围肯定是保护整个院子，但是它却会用一个堂来指称这个院子，这个是特别特别奇特的一个现象。就你去这些古城，你去苏州、杭州、湖州，或者你去黄山地区徽州，你去看这些地方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列表，它公布的这个国宝、省宝、市宝，你会发现它是用某某堂或者是某某堂某宅界定一个或者来命名一个宅院的。在苏州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为什么会这个堂的地位那么重要呢？那就比如说你去东山镇上面，镇上你会发现比如它有很显赫的几家，比如有这个温家还有这个严家，你会发现这些家族虽然看起来是这个镇上最有地位的家族，但它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或者说是一个高度紧密的家族，它实际上是分为某某堂某家的。比如说严家就有什么尊德堂严家、修德堂严家、少德堂严家等等等等，这些堂里面当然都带一个德字，这个是他们这个严家这个大家族的家训或者家规吧。那所以你看就江南地区的这种家族的组成模式都是一个松散的大家族分为若干个小家族，甚至不能叫小家族，应该是若干个原子化的小家庭，然后以这个堂来命名他们这个小的家庭小的支系。那这个堂实际上就是他们这个家庭所在的这个宅院的正厅，这个是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太湖流域一个很明显特征。那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江南地区的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那每户人家之间那无论是做生意的人的比例也很高，那去考取功名然后做士大夫的人的比例也很高，因为一个家族他不同的人有很多出路，客观上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一定的成就，所以说我们很少会看到在岭南地区或者是在这个福建地区大家族一个大户人家以一个核心人物一个核心的宅院类似于宗祠或者是这个大家族的厅堂为中心然后扩散开来，就其他家族的各个支脉是完全围绕着这个非常中心化的枢纽展开的这种放射状的家庭结构，我们很少会看到这种。相反你看在江南地区或者太湖流域更常见的是我们这一户人家兄弟几个，你是大商人，那我是做官的，你可能是大学问家，我们这谁也不比谁高级，我们谁也不比谁低级，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社交圈，我们不是依附关系或者尊卑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有自己的圈子，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说我们就很难习惯于或者很难接受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而是会更倾向于展开这种小家庭式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就比如说在苏州地区一个典型的一户人家，这个一户人往往就是一夫一妻，或者最多就加上有几个小妾或者有几个儿子辈的这个还没结婚的这个子女，然后可能再加上一两个就帮佣或者马车夫厨师之类的，所以说就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的明星苏州家庭一户人家的这个范围可能也不会超过十个人，也很少会出现那种几世同堂的这个大家庭的情况。这个和徽州地区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那和更南方的地区就更不一样，就我们很少会看见更南方地区那种 一个大的家庭单元里面有上百人几百人的这种情况，就是完有几十口人是上百人几百人这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所带来的一个不能说是好处，但它带来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江南地区有这种很强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种个人主义的氛围，或者说是一种人很少会强烈的依附于一个大家族。一个人他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往往他就可以去自立门户，然后拥有他自己的独立的个人化的社交圈。所以说这些正厅上面悬挂这些匾额，这些堂的名字，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正厅就称为这个堂或者堂名，它往往就是这个宅子，这个小家庭单元的这个宅子的主人，男主人或者女主人，去和他的客人，去和他的甚至他的客户，他的同事去交往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会去邀请一些社会上的演出团体去进行表演，然后进行一些沙龙，一些 party 酒会，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社交空间，而不是一种非常的家族仪式化的一种，类似于更南方这个闽粤地区的，更多的是去规训人或者去约束人去管理人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个人主义的或者这种原子化的小家庭的氛围似乎是更接近于我们现代社会的这种理想，或者是现代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似乎也可以说这种小家庭式的模式，它或多或少仍然让人觉得有一些虚伪，或者不能说虚伪，至少是一种不成熟不完善的状态。因为实际上虽然江南这些地区的堂表面上看是脱离家族的小家庭，但它并不能真正的脱离它的那个姓，那个大家族的帽子所给你带来的福祉。看起来你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打出一番天地的，你也不是受，不是直接这个从你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地位，你好像也不会受到你这个家族大家族的族长很强烈的约束。你仔细想想，你所拥有的这些资源，你所拥有的这些文脉血脉，这些文化上的传承，或者我们所说的血统，这个学习的学，这个血统，其实恰恰或多或少仍然是你的家族所赋予的。实际上这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上层社会和平民之间的分隔，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反而有的时候是更加割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大家族的这种封建或者说这种父权制度，它并没有真正的被这种个人主义的小家庭化的变革所推翻，有的时候它只是以一种更加体面更加温和的方式隐藏起来，反而有的时候甚至加强了这种家族对人的束缚。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之前这个王力宏的这个丑闻，当然我并不了解娱乐圈，我并不是说这个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但你看王力宏的这种家庭的模式或者家庭的氛围，就有很强烈这种封建江南家庭的这种属性在这里面。
对，我之前看你朋友圈发了好长一段话写王力宏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我不是娱乐圈人士，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爆出来的这些信息，这些文章哪些是真实可靠的，但你可以看他之前关于王力宏去塑造他的这个人设，其实有很多文章，当然他可能是公关文，或者是完全是为了给他建立这种 reputation 的文章。但你看这些文章，他反复渲染的一个王力宏的形象，就是说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他是这种江浙地区的士大夫家庭，这种大知识分子家庭，然后会说他什么，他祖祖辈辈，他的这个高官或者是这个将军，然后他的这个父辈，他的这些亲戚兄弟全都是这个大教授或者医生或者什么藤校的博士，藤校的毕业生，然后说他们这个是上流社会。那我当时我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it explains a lot, 你知道吗，就他有这种背景，他再出现今天的这个丑闻，就是合情合理的。就我当时把这个报道找出来，你看他这个几年前有个报道说，原文啊，他说早前王力宏的弟弟在微博里上传了一段外婆的视频，而外婆在里面说希望孙子要找又漂亮又有学问的媳妇儿，看来这次王力宏的老婆准能获得学霸一家的喜欢了。我当时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心中有一阵恶感，你知道吗，就有一种很不祥的感觉。他太合理了，他就像是那种江浙的士族的那种感觉，他娶媳妇儿， 你说他有这种现代性吗？他有这种个人主义吗？好像也是，他好像看起来很尊重女性，似乎确实是把女性的地位抬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并不像那种传统的内地或者北方或者是华南沿海地区的这种大家族那样，认为比如女子无才便是德，或者认为找一个没文化的女子就可以。他似乎还是希望女子或者说家里面的女眷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能有很高的这个个人形象，能够给家族去彰显他的这个家族的形象或者荣誉。但是另一方面，本质上你仍然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摆脱他的这种封建性的尾巴。但最终江南社会，传统的江南社会对这些女性的终极标准是什么？他仍然是希望他们去做贞洁烈妇啊，他仍然是希望就像鲁迅在《我的节烈观》里面观察的江南社会那样，或者你去苏州城里面，你去平江路上看看，沿着河边多少的这个贞洁牌坊，就这些女子，她们以这种大家闺秀的，以这种很有名望的身份娶进来，但最终她们所能得到、所能期待的最高赞美，仍然是说她们贞洁，说她们节烈，仅此而已。所以说，这种半只脚踏入现代社会的这种矛盾性，现代的一面和腐朽的一面的这种交织或者矛盾的形态，就会让人有很强烈、很强烈的体会。当然，真正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无论是在苏州还是在徽州还是在像什么南京、绍兴、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这种传统的封建大家族，它虽然还是很深度的参与到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和政治的这个名利场之中的，但它至少不会表现出这么强烈的这种腐朽的感觉。但这种传统真的断绝了吗？真的被消除了吗？其实并没有。他们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保存在这种上世纪中叶迁到台湾、迁到香港，甚至最后迁到北美的这种所谓上流社会的家庭，所谓的 literally 高等华人，我们现在说这种高华有过一些接触，你会对他们的那种守旧、那种对封建伦理的坚持，你会有很深的印象。表面上他们可能是非常的惜学惟用，可能是他们是 PhD， 他们是 professor， 他们是 doctor， 但内里他们可能仍然是一个很传统的坚持儒家三纲五常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人。就王力宏事件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作为局外人可能没有办法给出自己的结论，但至少王力宏的这种现象，其实你不妨把他当成一个明末清初江南的一个少爷，他的父辈、他的祖父辈、曾祖父辈，每一代人都是有名的文人士大夫，都是有功名的官员，然后他这个家里面，这个家看起来是个小家庭，可是他这个家里面的话事人仍然是一个说一不二那种老祖母或者是老族长的这种角色，然后有很多家规，每一条你都得倒背如流，然后还有一个祠堂或者有个神龛，然后里面有供奉祖先的牌位，你每年都要去祭祖，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去给你物色姻缘的时候，看起来说哎，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琴瑟和鸣的，这个举案齐眉的，相敬如宾的人，可以和你有灵魂上的共鸣，但实际上他真正想干嘛呢？他其实就是想给家族续上香火，甚至给这个家族多一些名声，多一些好的名声而已。所以他会去找谁？他就想找一个看起来能够给家族长脸的名门闺秀。可能1644年这个甲申之变，清军南下以后，跟他们继续逃亡到更南方，接着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接着在那里一马擒飞，接着在那里琴棋书画，可以完全不在乎朝代更替，他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财富地位，继续在那里创作音乐、创作艺术、创作诗词，甚至可能他的水准还不低，当然也有可能他水准很低，就是靠着这个社交圈子的吹捧来蒙混过关等等。然后另一方面，他继续去跟妓女去厮混、去野游、去出轨、去甚至是做那种更加不耻的事情，去纳妾等等等等。这些对于一个明末清初的江南这种公子哥儿来说是情理之中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他可能对，就我们刚刚说他可能是一个生活在府城但同时仍然在自己的这个县，对自己的县把自己县当成籍贯，同时世世代代从这个县里面抽取地租，就这种非常典型的生活方式，其实在苏州、在江宁、在徽州、在杭州的老城里面，在过去六七百年、七八百年的时间里面，真的是数不胜数，能找到无数的例子。只不过最近一百年来，世界变了，时代变了，这个封建三座大山被推翻，或者说至少是很大程度上被清扫了。经过这么多次时代的洗礼以后，反而是那些迁移到海外或者是迁移到港台的大家族，变成了某种生活方式的活化石。 当我在江南地区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内心的感觉或者是体会吧。就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刚刚你说江南地区有这么多子传统，有那么多分化，有城里人、乡下人，有上海人、上海本地人，有县城人，有府城人，有这个县外面的这个乡角人、乡村人。那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区分其实很小的区分，但其实它真的会作用在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上，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个人就真的很难对苏州城里面那种门第，那种平江路上，就是苏州府城里面那种大宅里的生活方式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你看它的外面，你看起来金玉其外，看起来是很低调、很平和、很朴素，有种士大夫的温润的感觉。可是你到里面去看看，你以为园林里面是姹紫嫣红开遍，你以为是春色如许，可是其实这个园林里面它是一道一道的门锁起来的，它是被一座一座的贞节牌坊围起来的。你看这个园林里面，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实际上这里面的池塘都是死水啊，这都是断井残垣，看起来是外向的，是个人主义，实际上它仍然是内聚，它是在束缚人的。那种财富，那种社会地位足以使它看起来突破我们传统印象上的封建家族，给人带来一种表面上的现代性的印象，实际上封建伦理的阴影，那种等级秩序尊卑感，那种鲁迅笔下闰土和逊哥儿之间的厚障壁，时时刻刻仍然是存在的，只是他被那个朴素的白墙黑瓦隐藏了起来，只是他在等待着一个人以考古学家的眼光去把它找出来，去把这个魔鬼从木头的裂缝、砖头的裂缝之间勾勒出它的外形。当我说我喜欢江南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个人说他喜欢江南的时候，他所喜欢的江南是他所喜欢的那个版本，他所喜欢的那个传统的江南。就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喜欢的就是我们乡下人、我们本地人所在的江南。我喜欢的江南是每家每户只有一艘小船，而不是那种漂亮的分成好几个隔间，有巨大的龟杆，里面藏着妓女，时时刻刻藏着贿赂，藏着阴谋的那种四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里写的那种书画船。我喜欢的是那种只能容下夫妻二人的，用木头做的，甚至是用水泥做的，只是为了在村头这个搞点买卖，只是为了买点蔬菜稻谷，卖些茶叶柑橘的这种小船，这种乌篷船而已。再比如说江南建筑，当然我会去保护，我会去尊重，我会去研究，去发掘那些江南大宅院的价值，可是真正能够让我住得舒服的，却仍然是那些太湖列岛，那些太湖流域的渔村里面陋巷之中，那些一夫一妻的，那些耕织为业，男耕女织，那些耕织为业的，采茶的，种桑树的小院子。你去看那些小宅子里面，没有那么多门户，没有那么多限制，没有贞洁牌坊，在我眼里它反而比那些看似追求自由平等的开明的士大夫的家庭更加进一步的接近现代化生活的本质。你可以看到它的布局、它的结构、它的生活方式如何为了实际的功能需要而调整，你也可以看到这些建筑如何为了经济上更实惠，如何为了生活上更方便来调整自己的方向，来符合当地的山水格局。你也可以看到这些当地的匠人如何用最朴素的材料把一个住宅做得又开放又坚固又整洁平等。在这些住宅里面，你看不到深闺，看不到大门，看不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个大门和二门，你也看不到绣花楼，看不到女书楼，看不到花厅。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越深入的去看江南，我就会越觉得江南像你说的一样，是被同一个味道的沙拉酱泡了几千年的一坛蔬菜。虽然这些蔬菜看起来是一个味道，但是每一个人仍然可以找到他最喜欢的那一颗，与此同时也会有让他最反胃的那一颗。当然我并不是说因此就去否定那种江南的大家族大宅地式的那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南的魅力恰恰在于他用他的多元性提供了一种带着同一种味道，但在内核上却是异质的，却是多元的生活方式的组合。
那我们这期节目也聊挺久了，应该是我们本系列日更里面最长的一期节目。毕竟这个可达真是出口成书面语，他聊的真是非常好。我每次跟可达聊都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也和这个 不能说和江南有关系吧，和我的母语不是普通话有关系。就我相信可能很多南方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你说话的时候你脑中的这个 inner voice 还是你的这个母语，你的这个本地方言，然后你就把它翻译成普通话以后，你就觉得你这话说的特别正式，就有点像很多留学生他可以写出很漂亮的论文，但他跟当地人说话却说的磕磕绊绊，很不 native 一样。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挺羡慕你说话的这种很自然的风格的。
是，就因为东北话嘛，一种有负门槛的语言。之后我们可以找机会详细聊一聊这个各种方言的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我可以找机会这个训练一下我的这个东北话，这个北方话的水平。
东北话是负门槛的意思是你学习它不需要努力，你拒绝学习它需要一定的努力。那可达，你之前做了几年的这个东山岛的考古工作嘛，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吗？可以在结尾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考古工作谈不上，我现在的计划是等到今年我回国以后呢，我们就咱们怪物上志可以做一次，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再重新做一次江南的旅行，然后做一次江南的一个视频节目。那我们说这个重新的这个全新的视角是什么呢？就是用你刚刚那个比喻吧，就这个比喻特别好，就是把沙拉这盘沙拉里的不同蔬菜把它给识别出来，把它给分出来，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就蔬菜颗粒之间不同的颗粒度还有这些颗粒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这个视频项目的计划是把江南去分成三个切片去观察，暂时把它称为山上的江南、船上的江南和桥上的江南。它本质上就代表的是江南的三种不同的蔬菜、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种是以山为邻，以丘陵为邻，依赖于山所带来的作物、山所带来的坡度、阳光、山的水资源去生活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后面两种，一种是以船这种交通上便捷、物资上快速流通的这种生活方式，以船为家。第三种则是在山和水之间的这种城镇街道上的这种生活方式，我把它称为桥上的江南。它仍然是走在路上的，是走在桥是走在街道上、走在桥上的，但它却和山和船的这两种生活方式都有很密切的联系。我们明年的计划就是从山上的江南开始，去寻找整个江浙皖赣地区这个江南文化中这些和山有关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也会希望利用我们之前尝试过的文物数字化的技术，去把我们这个项目做得更加深入一些，能产出一些能够为工业界、为游戏行业或者影视行业有帮助的这些产品，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项目中做出来。当然相信我们明年会推出的也不止江南这个视频节目，就比如我们还会再去东北，我们还会有可能会做一期关于海南的节目。我操，真长了，两个半小时。
这是我这辈子聊过最长的一期播客。就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听的版本肯定是我剪辑的版本嘛，我现在聊到这儿已经聊了2个小时24分钟了，可达那边现在是凌晨两点半，所以还是挺辛苦可达的。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对，我这个晚上聊也不是因为我辛苦，主要是我这破地方只有晚上一点以后才没有警笛。
对，就是这个犯罪分子也是要休息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那你可能听出来了，就这期节目有点奇怪。那如果你感觉到有些不一样的点，其实是因为我们原本打算做一个春节的日更系列，每天更一期，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系列并没有做出来。就原本我是打算做出来之后放到晚点聊里的，就如果朋友你还不知道的话，我开了一档新的节目和晚点 Late Pause 这个媒体一起，主要聊商业故事和商业世界，叫晚点聊，在小宇宙啊、苹果的 Podcast 的和 Overcast 都能订阅收听，原本想放到那个里面的，然后就做一个系列叫重新发现叉叉，这个系列就是从每一集聊一个地方，但因为我时间毕竟有限，我没有办法把七期都做完，所以就做出来了几期，所以就把它发到怪物上志上了。那也欢迎你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支持怪物上志，我们也会继续更新我们的节目，而且我们尽量试图周更或者双周更，最近这几周都是周更的。那也欢迎你在 B 站观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请欢迎给我们走个一键三连，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祝你春节快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